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喂，文杰啊，你睇下而家呢场美伊战啊，打到俾全世界爱好和平嘅人都拍手叫好嘅时候呢，而家中共官媒又开始忙住编故仔啦。环球时报整日报道话，美国同以色列打伊朗，其实呢就系想搞乜嘢政权更迭，仲话之前嘅核谈判都系掩护。整个就是将美国描绘成阴险的大阴谋家。
是啊，现实完全就不是这样。川普总统自己都讲了，美国目标很明确，摧毁伊朗导弹、海军力量，阻止他们搞核武器，根本就没说要推翻伊朗政权。副总统曼斯亦都公开表示，美国只是想终结伊朗核计划，为未来创造条件，不是要改朝换代。
是啊，而且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亦话，史诗狂怒行动任务高度聚焦就是摧毁伊朗攻击性导弹、导弹生产能力、海军和其他安全设施，确保伊朗永远不要想搞核武器。
所以中共官方媒体话美国想搞政权更迭，同川普政府官方讲法比起上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两个版本。
你看克格塞斯都明讲啊，这次行动，而且他星期三还再次强调，这次行动高度聚焦就是摧毁导弹、无人机和生产设施，打低海军和关键安全基础设施，封锁通向核武器的路线，简直就是定点打击，目标清晰。
所以川普政府想表达的就是这一次行动以国家安全和威胁为核心，不是又来一场中东版无边界的战争。
没错了，同中共官媒讲的完全不一样。中共那边不只是呼吁停火，还说美国是借军事手段想改变伊朗政治，将美国描绘成局势升级的元凶啊。
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次是以实力促进和平，打得快，打得精，令伊朗失去核能力和区域投射能力，同中共讲的阴谋故事简直是两个世界。
你看啊，这次伊朗冲突一出，网络上就炸开了，各种误传的图片和那些影片满天飞，什么林肯号航母被伊朗导弹击中啊，还有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境内又被击落，甚至还说伊朗导弹炸了以色列军事设施的视像，这些内容同中共舆论场上的反美叙事完全是相呼应的。
没错，配合默契，结果仔细一查，这些画面其实是几年前的旧的视频，甚至有的是 AI 生成，那个美军战机被击落的影像居然是军事游戏的画面，被网友传下传下，就大家都当成是真的了。
没错了，针对其中传播得最犀利的一项讲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就直接出面驳斥了。中央司令部在他的官网发布的内容里面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击中阿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讲法纯属捏造吹牛，林肯号没有被击中，发射的导弹甚至没有接近他。
独立事实核查机构指出，社交媒体被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以及旧视频无关的视频淹没，这些内容被包装成为2026年美伊冲突现场画面转播，其中一段旧视频甚至被错误描述为伊朗袭击杜拜中情局设施的画面。
其实呢，美国政府和国会近年来一直警告中共国等权威国家正日益将那些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结合起来，试图重塑全球舆论环境。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曾经在一场有关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听证会上指出，中共正通过宣传、审查和那些虚假信息策略推进其全球利益。
委员会成员还警告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资助宣传运动，以美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形象，贬低民主世界。
这个中共的套路，他们多年来花了不少血本在宣传上造假，不遗余力地想改写全球舆论，美化中共形象，将民主世界描写到超级坏。
其实美国一直帮助中国加入世贸，令到中国人富裕起来。在那时候中国人偷技术，奥巴马政府亦都只眼开只眼闭。反观伊朗，其实中共一直在这里给伊朗稳着数，中共亦都是哑口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因为要拉拢伊朗一起对抗美国，怎知伊朗一早就已经将中共害得很惨了。
他们是互害，互相害对方。这次中共的摄像头和那些烂铜烂铁的防御系统，直接将伊朗高层一镬熟，亦是上天的安排。黑食黑，比川普清场方便一些，少操一些心。就好像国内习近平一人出手就斩杀了一片，军委秒成得回两人，厉害啩？都不用劳驾川普。再讲回伊朗啊，前两日有个好有意思的画面的，看到我都笑埋一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那些记者直接问他一个好敏感的问题。你的盟友俄罗斯和中国有没有帮助你啊？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以及其他事务上确实是给了帮助，那就是非要将中共拉落水的架势啦。我们都知道中共是不可能帮伊朗的，那件事这么大，怎帮啫？都帮不起啊，没有能力帮，除了得把口谴责两句之外，什么表示都没有啊。
伊朗这次不单止出卖中共，简直就是栽赃中共，没有帮也说你有帮。其实伊朗一向都是干的，关键时候就会出卖中共。今天我们就来举五个例子，伊朗怎样出卖中共的恶行事例。俗话说事不过三，而伊朗次次将中共当傻仔。首先第一件事就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孟晚舟当年在加拿大被扣了三年，表面上看来是汇丰银行的问题，其实背后是伊朗很大关系的。2014年美国同伊朗谈论核的问题的时候，美国冻结了伊朗大约80亿美金的海外资产，为了资产解冻就向美国表达合作诚意。伊朗将包括华为在内的68间中国企业同伊朗的交易资料全部给了美国，其中就涉及到孟晚舟代表的华为同伊朗签的通讯设备合作。当时伊朗被美国制裁，但是华为仍然向伊朗提供通讯设备和网络建设。美国拎到了这些证据之后，就以违反制裁为理由对孟晚舟实施长期的管控，最终导致他被加拿大扣押了近三年的时间。
没错了，私底下就将华为和孟晚舟卖了，这个就等于卖友求荣，彻彻底底的背叛。而且呢，不只是华为。第二件呢，就是2017年中兴通讯亦被美国重罚 11.92 亿美元。原因同样是同伊朗交易的证据被掌握。后来2018年美国甚至一度禁止向中兴出售核心零部件，差点将中兴都搞弯埋。外界又普遍认为这些交易证据很多亦是伊朗在谈判过程中提供给美方的。
所以从这两件事来看，其实问题不只是企业合不合规格，而是伊朗在国际政治上的做法。所以为了自身利益，关键时候将合作伙伴卖了换来利益，认钱不认人，背信弃义的表现简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错了，利益优先，为了换取资产解冻和缓解制裁，不惜将中资企业的交易资料交给美国，向美国求饶。当西方制裁加重时靠近中国，制裁稍微放松又转向了欧美，利益至上毫无信誉可言。
其实不只是孟晚舟和中兴那两件事，我们再来讲讲第三件事，就是在基建上合作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在2015年的前后，中国和伊朗签了一批基建合作的协议，大约拎到了14个基础建设项目，好像德克兰的地铁延长线、伊斯法罕炼油厂等工程，整体投资规模大约有120亿美金。但是问题是中方将前期设计、勘察、资金投入都做了不少的功夫，而其后伊朗亦都转头开始和欧盟合作，很多项目都被重新谈判，甚至转给欧洲企业。 相当于将中国做的前期努力全部都付诸流水，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放飞机。商业是讲究诚信为第一的，而伊朗的做法简直就是没有将中共放在眼内。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算是第四件事情了，就是克巴哈尔港。这个港口在阿曼湾附近，距离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只有大约100公里。在整个一带一路的海上战略位置上很重要，当时中国企业好像中交建已经参与了前期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和准备工作，那些资金大概投入了两三百亿人民币。但后来呢，伊朗一边提高各种条件，比如限制军事用途，增加贸易限制等，等到中方前期投入得差不多之后呢，就将港口经营权转交给印度合作。要知道在欧亚地缘格局入边，中国和印度本身就是重要竞争对手，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比将那些资讯卖给美国还更加恶劣。他根本就不将中共当回事，这样来对待大佬，真是打住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合作伙伴。
其实在近这几年，中国和伊朗的合作也都不算太顺利。讲讲第五件事，2021年双方还签了一个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涉及能源、经济和战略合作。外界当时呢都说这个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实际操作入面呢，很多事情呢都是反反复复。谈判过程中呢，伊朗呢经常提出新的条件，合作进展呢并不顺畅，尤其在石油交易方面，双方博弈亦都很明显。伊朗因为受到西方制裁，很多石油呢只能够卖给中国，但是具体交易中呢亦都出现了不少的摩擦。比如伊朗曾经在中国的大连和舟山储存的大约340万吨原油拖欠大约 4.5 亿美金的仓储费，中方要求支付费用的时候，伊朗反而提出令中国将油还返返来，不提钱的事，费用呢亦都避而不谈。
4.5 亿美元啊，这个不是小数目来的，而且有时候中共将钱打了过去，伊朗拖延发火，做生意极不老实。到了后来，因为市场受限，伊朗的石油主要只能购买给中国，中方在价格上也开始强势谈判了，将价格压到很低，而且要求那些油到达之后才给钱，透过一些转口和幽灵船队的方式将那些油运到中国沿海，再由企业消化，避开美国制裁。
就是这样，中共呢被伊朗稳笨，做生意极度不讲诚信，所以这一点来讲，中国反击他的时候呢，伊朗国内呢还是大闹中共，说中共亦都不是一个好的伙伴，亦都不是什么好人，叫中共是自私的石油商人等等。所以中共一直都是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这个流民国家，中共还跟他称兄道弟，为了共同对抗美国不惜和神棍政权声名狼藉的邪恶政权为伍。
为什么？因为中共也是流亡政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保住他们邪恶的政权稳定，狼狈为奸，为了自己子孙的荣华富贵，欺骗国内民众。如果不是，你们都知道美国好，都知道民主好，他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没有藏身之地。所以揭露中共，给中国人知道真相，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未点赞订阅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也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意表示你们的支持。多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